再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关了就没有人开的时候，我知道你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么这个我们就是神对主对菲拉铁菲的应许。那么菲拉铁菲有一个特点，就是属灵非常的丰富，因为有人拿着大卫的钥匙，在大卫皇宫里面把所有的宝库都打开了。那么我们说过，只要读教会历史的时候，尤其读到苏格兰的教会，我们看见的的确确看见有不知道一个什么样属灵的原因，结果你看在苏格兰的确产生了许多属灵的伟人，给了我们许许多多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过这个整个苏格兰这个属灵的遗产。那我们还剩一点点，我想我们就可以结束，然后我们就可以再往前去。所以如果大家今天还记得把这个讲义带来的话，如果还带来的话，那么大家应该翻到这一章。那么这里面呢，其实哈这一面我已经解释过了，但另一面没有解释。不过大家知道说，这个在这两面这些人物里面，一半以上，一大半，60%可以说都是 the features of Scotland， 就是说从1843年以后，你看见你可以说苏格兰教会也好，你可以是自由苏格兰教会，所以它其实跟过去的不同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忠心跟随主，所以主的确祝福他们，所以属灵的这风骨就倾倒在他们中间。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弟兄会开始是1828年，那么弟兄会这个到了分裂的时候是1848年。那么我们今天的属灵遗产，一面是从弟兄会来，就丰富的从弟兄会来的，那么有疑问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从苏格兰，就是 Free Church of Scotland， 那么这个有的人可以称为长老会都可以，因为这个算是长老会的遗产。那么我们说过，这里面出了好几个属灵的伟人，我想我们不必那么 John Knox 大家都知道，就是指着诺克斯说的，然后 Samuel Rutherford 我们说过了，这是代表的人物。那么然后到19世纪就 Thomas Chalmers 就是赵默，这个很了不起的，因为他的确下面桃李满天下。那么这些对于教会有贡献的人，几乎都是很多都是他学生。当初我们说他从那个椭圆的礼拜堂走出去的时候，带着450多，快500个，有1/3，10个里面有9个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么然后呢，的的确确，那个属灵的分量是从他带下来的。那么他的学生里面，有这个 Mark Chain， 我们说过是马克臣，还有呢 Bonnard 就是 Horace Bonnard， 就是会写诗歌的那位弟兄。还有呢，就是我们说过那个 Andrew Bonnard， 就是他的伯纳是弟兄，是两个兄弟啊。那么这个都是他的，都他的学生。那么然后呢，这个 George Matheson 是马提孙弟兄，就是瞎眼的，他写了好几首诗歌啊。我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机会去，你只要到网上找 George Matheson， 那一面呢，你看他很多都是短篇的。所以如果你们在这有人操练站讲台的话，你可以得很多灵感，从他们来的。他一篇一篇很短很短，但他里面非常诗意化。然后他讲完了以后，他一定有个祷告，那个祷告是最好的祷告啊，那个就像写一首诗一样。那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人。那么他不光给我们诗，而且最要紧，他的确给我们很多属灵的功能。他真理也清楚，经历也丰富。那么这个是 George Matheson， 就是马提孙弟兄。那么然后 David Livingston， 我们说过他是什么？他是这个他是这个 missionary， 他是传教士，特别到非洲去的，然后甚至跟狮子搏斗，有一次差点送了命了。 所以后来他身上还留下疤痕，那个伤痕是狮子给他的，就是 Livingston 在这边有名。那他的传记，我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读他，非常非常帮助，非常帮助人的。那么然后呢，就是 Alexander White， 就是怀特，就是怀特呢，他是有名的，是圣经人物的。所以如果大家我们在教会历史两个人圣经人物读的最好的，一个是 Alexander White， 还有一个是 Abby Meyer， 梅尔弟兄。梅尔弟兄他的很多书都翻成中文的，什么亚伯拉罕啊什么，那个很好。那梅尔弟兄他的好处呢，就是他的好处就是他写东西的时候啊，他如果讲流水，你就好像听见流水的声音；他讲花，你就看见花一样，很会写的。那么他其实也在苏格兰工作，不过呢，他不是苏格兰人，所以我没有把他放在那里啊。那么，但是呢，最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所有人物都读过的，然后呢，把它变成好几套，变成一套的书的，那么就是 Alexander White 啊，这个就是怀特弟兄。那么他的确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那么他呢，写了那个传记，写了 Samuel Russell 传记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读的。那么然后我们提过 Scroggy 啊 ，Scroggy 就是中文翻译史考基。那么我们说过，他真的很会读圣经，而且他的好处就是他可以博览群书，他把别人的都消化，而且他会分辨，他也读那些新派的东西，然后呢，他会选择知道说新派的人他们解释是错了，但有的地方呢事实是对的，所以他用了。所以这是他很独到很独到的地方。所以因为他读得太好了，他的父母是弟兄会，闭关弟兄会，所以他的东西你可以看出来有弟兄会的影响在里面，没有疑问的。那么还有呢，他有个好处就是他分析能力非常强，他的确分析有两个属灵伟人读圣经分析能力很强的，一个是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Griffith Thomas 这位弟兄，他是牛津人，所以这两个人都是读圣经，他很会分析，我觉得这个思想非常的周到。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 ，Scroggy 我们说过他有好几本的巨著，那最能代表他的就是这个人救赎的史剧啊，《The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那么那本书呢，就等于说《创世纪》一直带你读到启示录，然后有很多的地图啊，然后有很多的。什么有很多的这个表图表啊，那个通通是他在这个，他这个通通是他在这个我们说过在 Edinburgh， 在爱丁堡，那么有一个叫 Street 叫 Low Street， 那么他在那里每次都1000人聚会，那么这个是他在那里聚会所留下来的东西啊，那个是复兴的结果。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在 Edinburgh， 没有人不知道 Scroggy， 没有人不知道史考基的。但是普通这样的学者有一个缺点，就是太头脑了，太神学了，就是太干了，就是说都是在头脑里面不活。那么但是呢他不一样，他也被请到这个哪里，被请到开西聚会去。那么开西聚会我们的那个讲员都是最熟练的讲员，那他好几年可以说是他算是开西的台柱。所以这样的弟兄很少的，就是他，因为又很爱主，有他拿了DD是值得的，因为他的DD就申请度太好了，所以爱丁堡大学就给他一个博士学位，所以这个就是史考基弟兄。那么他的确是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恩赐。那么还有上一次我很快的提了一下，就是史伯克弟兄。那么史伯克弟兄可以算是20世纪的两个先知，重大两个先知之一。那么一个在西洋世界里面，一个呢是 Spark， 还有一个就是 A.W. Tozer， 那这两个大家都是有名的属灵的先知啊。那么李弟兄的很大很大的帮助。那么因为的的确确李弟兄在中国就非常的孤单，因为他是跑在很多人前面，他书也读得多。那么我们知道他25岁就写了《属灵人》，那么主还留他在地上。那么当然他在很多地方他看见是他同工没有看见，所以呢他当然很孤单。所以我觉得到英国的确是从史蒂夫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从史蒂夫回来以后，他读圣经的那个 怎么讲，他那个读，他人就很严谨读圣经。他在早期的他比较受狗白影响，哥白德的影响，所以是非常自据的，而且非常严谨的。这是你弟兄。那么一个严谨的人呢，慢慢他就不活了，就不活了。所以他到了史蒂夫那里去以后，他就活了。就是所以回来以后，他后来就讲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其实就是创世纪嘛。那他从前也讲过，零零岁也讲过，但是回来以后他就活了。那同样的讲这个启示录，比方说讲十二章，讲那个妇人，那同样的，他从前也讲过，从前他年轻的也讲过，那主要是跟你过 vest 啊，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你看就不一样。你回了讲的那后来那句话，他讲的圣洁没有瑕疵啊，或者荣耀的教会，那么他再讲的时候就不同，就非常活。那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跟这个史伯克就有关系，史就的确给他很大的影响。那么我们听说，他是坐船一直坐到，我说没有记错，就在 Glasgow 附近登陆的尼就。那么然后呢，他就到了史蒂文那里，因为史蒂文的家根本在什么，在这个 Scott 在靠近 Glasgow 那个地方。但是有一个说法，我说我记得应该是 Lance 讲的，他说不过我们说要考，因为到底可靠，要到底可靠性我们不知道。那么据说呢，他好从老远美国跑来，从中国跑来，他不见他几天以后再见他。那么听说他是故意试验这位弟兄，如果你真的肉体很大的话，那你就会去了。但是呢，感谢主，你就到底从前在和圣的姊妹底下受过学习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能这样做。那么后来听说你就在中国也这样对待一个弟兄，现在也到主那里去了，一个香港的曾经服侍过的一个弟兄，也是去求见弥勇，弥勇也是几天不见他，那么他几乎要走掉，差点要走掉的话，弥勇就找他来。所以这些我们知道说，许多时候我们看见这些属灵的伟人，他们能够在主面受造就，就是因为他们很受一些对付，也许是他们自己没有想到的对付。好，那么这边呢，我们说有几个通路是 free church 啊， free church 就是一个 Chalmers 是一个，然后两个伯纳兄弟是一个，还有 McChain 是一个，所以这里第几个就是了啊，很明显就是跟他发生关系的。那么如果我没有错的话，应该马提孙也是，马提孙不一定是学生，但马提孙的确是也是 free church 里面。哦，还有对不起， Guthrie 也是， Guthrie 也是，所以一二三四。还有 White 也是， White 也是，所以你如果讲到今天实在，你如果这个都苏格兰历史的话，早期的就是 John Knox 的，然后呢再等一等就是罗德福的，然后后面呢就是这些人啊，所以我们已经看过了。那现在翻过来稍微介绍一下就好，我们不需要很多时间，因为这个除非大家有追求，这些人对你才有用处。那第一个呢，我想要提的就是这个 Edersheim 啊， Edersheim 这个 Edersheim 这位弟兄，就是这位弟兄。那么这个弟兄是个犹太人，但是他是个圣经学者，那就是因为他从前非常通犹太的，有就是犹太那些古典的名著，包括他们的经典的什么的，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就是讲到主耶稣的一生，所以是我如果记得不错，那么这个书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后面这里都有，所以我们现在你大家可以翻一下，这里哦 ，Edersheim， 你看到吗 ？Edersheim。那么这个 Edersheim 是第几页？这里第二页这个下面，你看这 Edersheim 啊 ，Edersheim 呢，它是它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The Life and the Time of Jesus the Messiah》。那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你要读四福音，你如果就一本书的话，你跟着这一本书就可以了。不过这本书很难读的，这本书你需要啃着它读，就是你一点一滴去把它读过，那么然后你再好好读四福音，那你就算是很有基础的。所以如果有101本书，那这个如果你身边有的话，那这当然是其中的一本，《The Life and the Times of Jesus the Messiah》。那它还有一本很有名的，就是这个 Old Testament History， 是对不起，这个漏掉了 Old Testament History， 这 Old Time History 是原来它是七本书，现在把它合成一个一本的啊。那么这个也是，这个你讲旧约，没有人 比他读得更好啊，有他有些背景啊，各方面尤其讲的旷野啦什么这个地方，他属灵意思也注意到了。那这个人所以这是的确神给我们的恩赐。我如果没有记错，最早我读他的书的时候，他那个书的序现有的你找有好几个版本，他那时候就是献给在牛津大学的教授的，的确这本书是经得起考验，到现在还是一本非常经得起考验的。所以这个应该是 free trade， 我如果你要叫这个在学者里面是可以说重量级的大师级的，那么这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懂英文的话，那么而且要读这个四福音的话，那么这个当然是肯定你要 follow 他的。你不管这种书谁参考的呢，是包括 Campbell Morgan 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书，他想解替我们慢慢的解开，你看他也是得到他的帮助的啊。所以你想想看，他的时间几乎是跟弟兄会的时间是一起的。我们刚才说过他是18多少年，他是1825年嘛，1825年就是当大概是这个达比读大学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才生下来。所以你看，然后呢，主就用他，在19世纪用他。那么的的确确，今天的如果没有他的话，我们对四福音的认识根本几乎是没有的，等于零的。所以这个是一本这个可以说是古典的名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那右边这个，右边我找不到这个人的这个图片什么样子。我想没有关系。那但是他的有名就是他写了一本书《The Two Babylons》，就是两个巴比伦。那两个巴比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启示录17章有个巴比伦，18章还有巴比伦，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政治的巴比伦。然后呢，他实在是个圣经学者，他用今天的话来讲，他读过所谓宗教比较学的，他就追那个根，他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宗教来源通通从哪里？通通从巴比伦来的。所以如果大家要读启示录的话，你要真的知道巴比伦什么意思的话，那么这是一本非常非常好的书。那么它在学术上的地位是很难去摇动它的。那不要忘记了，这个也是长老会或者说苏格兰教会带给教会的很大丰富的遗产。那么然后呢，在下面两位弟兄，一个是那么详细的你们可以看了，我想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啊，因为我们还留着时间看别的，所以我稍微提一下。那么细大家可以你这里面都有，你们可以看。那么现在我要在下面提的就是这个 A.B. Bruce， 这是个教授啊。那么这个人呢，他早期的时候，晚期不敢说，晚期因为他学问做的太多了，所以可能后来他就在人来看，可能在有的地方可能比较想法比较新一点。那么所以后来人家以为他讲异端，结果后来他们就把他招去，后来发现才是一场误会。那么其实呢，他的东西实在，尤其这本书是没有话说的啊。这本书很多人认为说好像100年才写出这么一本书来，就是讲到 The Training of the Twelve， 就是讲出怎么训练他的门徒啊。那么然后呢，你的的确他从四福音里面他所专心的就主怎么来训练他门徒。所以这第一本书到现在还没有第二本书能赶得上他的，在英文世界里面啊。那么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种书都是有的书你需要一背一，有的书参考一下就好，有的书需要啃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像要甘蔗一样。那么这个 Edison 这本书要啃的，如果你要真的把四福音读好的话，那么如果你要知道主怎么训练门徒，那这个很重要。主怎么训练门徒，那我们怎么跟随他，那么这个当然也很重要。你看江静不是写了一本小书嘛，就 Disciple to Christ， 做主的门徒。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多地方也受了这本，就是当然他参考我这本书没有疑问，但他也跟我提起这本书，那是没有，那的确确实 是在这方面可是第一本书啊，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本。那么这个是 A.B. Bruce， 算是他的居住。 那么然后呢，这下面几个人，这个通通这个下面这几个人，像 Dodds 了、Blake 了、McIntyre， 那么这些人都是圣经学者，里面到底他的贡献什么？我想，在大家仔细看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这里有两个 Smith， 有的这 Smith 啊，就像中国人姓陈一样，很多，就是他们 Smith， 所以前面你要问到底哪个 Smith。那么所以 George Adam Smith， 那么这个呢是如果我们常常出去这个出去旅游，甚至要圣，我们要说照着圣经地理来讲，那么最好的一本书就是这个，他是花了20年才写完的，到现在这本书还经得起考验啊。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那么我们从前常拿这本书做奖赏，如果大家到这个研习之旅如果第一名的话，我们给他的就是这一本，如果第一名就给这一本。那么后来有一个地方叫 Gyro， 他那一次是考最后一名，他没有准备，他说我早知道，如果早知道的话我一定好好预备，他一定要把这本书拿到。那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古典名著记一直讲到这个教圣经地理。不过呢，在这些整个所这个这些人物里面呢，就是思想来讲，他是比较很多地方他是比较新派的，所以所幸呢，他讲圣经地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那么他的以赛亚书很好，不过以赛亚书实在很危险，它里面很多东西很有亮光，很有独到的地方，但是有些地方他就是受了这个新派的影响，所以一个人学问做多了有这个危险啊，非常危险。那么他那是其中一个，所以如果读他东西是要小心，就是 George Adam Smith。 那么还有我顺便提一下啊，在这个苏格兰的在这个范围里面出了另外一个人很有名的，这个人叫 William Barclay， 中文叫巴克莱，你去看，你到中文书里面很多是巴克莱写的书，还有英文也是。其实呢，他的东西你普通人不会看不出来，其实是很危险的一套的书，就是他不知不觉就把一些东西就塞在里面啊。他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比如说真爱我们，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流血救赎，他不是。他呢是他相信主耶稣，哎，就是个博爱啊。他也不相信这个不相信这个神迹，他认为是五个饼两鱼不可能的嘛，那一定是大家当初的人受感动，每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五个饼两条鱼来。你读他东西你就知道在这里。那么他聪明在哪里呢？他从来不讲他怎么讲，所以他就把这个关于主耶稣钉十字架有几种讲，一个讲他是爱，一个讲的我们流血赎罪，好，他就把每一家都讲出来，好，他自己躲在后面。但是其实呢，你读他的东西你就知道啊。那么他有个特点，就是他的确一些 background material 对背景资料他的确很好，因为他也是波兰，也是波兰群书的，所以呢，这个是他的优点，但是呢，我们要警告年轻的弟兄姊妹，那么，如果不大会分辨的，我们不是很鼓励弟兄姊妹读他的书，啊，那么其实呢，老实讲，他因为也是博览群书，所以就把这些东西就通通的融汇在一起，然后再加上现在新的潮流，所以有的地方他就能举棋不定，那其实圣经里面很清楚。比方说如果讲的四福音的话，你读他东西你知道，他可以告诉你说马太福音打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给打这个一直就是他可以说哦，这个地方约翰错了啊，因为但是在我们的感觉里面，约翰没有错，马太也没有错，就是你怎么你就是说神的话不会把这边打那一边嘛。那新派人就是个难处，就是他觉得有的人讲保罗就错了，那所以他们刚新派刚开始，第一个他先推翻那个作者，他可以说，哎，这个约翰福音不是约翰写的，那约翰福音不是约翰写的，那圣经没有告什么地方明明告诉你约翰福音是约翰写的，所以这不表示你是新派的，但是其实他已经为新派人做了准备，已经在那里做了准备，第一步。那其实呢，当然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如果不是约翰写的，总有一个人写的，那总是神的话，这个就够，对我们来讲够了。所以不必 为约翰抱不平，也不需要。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些所谓走新派路的人就是这样，所以这为什么我们很不大鼓励弟兄，我们为什么要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如果你真的要读神学的话，因为你本来是很热心，本来是很爱主，结果你读完了以后你就被新派掳走，太多太多真的被新派掳走，因为整个的世界大概95%统统是新派的，这个所以非常非常的危险。你从这一本爱主经的姊妹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他们就是因为很爱主，很追求，但有的地方他们在思想上转不过来，然后就被那些德国的那个大思想家就被他们掳走了，所以很多人就这样跟着别人走。那么所以这个我们的确需要有一个分辨力才可以。那么这个有一个叫尼哥，那么他呢还有一套东西，就是 就是这个这一套东西。那这个现在是 CD 的，你只要买一张，你就可以买一张 CD， 多少钱我是不知道。不过那是蛮值，那就是一套，所有通通在里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大部分很多都是苏格兰的，都是苏格兰的作者，包括这里面作者都在里面。啊，那么当然我再说，要小心，因为有的慢慢已经往这个方向走。所以一面我们很感谢主，这个是他们留给我们遗产，但是另外有的人他跑得太快。那弟兄会没有这个难处，弟兄会所留下的属灵的遗产呢，那就是完全正面。那个第一个，他们根本读这个保罗书，他们刚开始读哪一段，他从来不问这个作者是谁什么，他根本不去注意这些，他就是相信于神的话，从那里开始用这句话解释那段话，啊，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1925年，当新派到了这个最猖獗的时候。那么后来那个时候呢，其实就是，靠着 Princeton 那个时候神学院，那个神学院还不是新派的，那么那些人他们就承受了这些苏格兰的遗产，然后那些学者，再加上这个弟兄会弟兄们他们的贡献，所以这个两个联手加在一起，最后呢，可以说就力挽狂澜，就是说，当新派好像非常猖獗的时候，那么是这一班弟兄们。稳住了这个整个属灵的江山，那么也带给年轻人一个正面的帮助。否则的话，不要忘记，当这个狂浪过来的时候，连卡莫摩根他说他差一点都变成新派，因为你可以想象得到。但幸好他是每一本书他都读了50遍，他自己读50遍，然后再开始做笔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摇动的缘故。好，所以我想呢，弟兄姊妹，关于苏格兰的属灵的遗产，我想我们就说到这里。那么因为这是一点点我们把它补完的，那么后面有些资料，那么也许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就好了，我们细节没有细说。那么但是光是这两页，我觉得已经给弟兄姊妹应该相当的印象，就是神给教会有多少属灵遗产。那么除了在生命上，罗德福还有 Mark Chan 的确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在圣经上解经上看，这些弟兄姊妹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所以这个算是很好的基础。所以呢，我们说过苏格兰第一个出属灵伟人，第二讲道讲的最好的苏格兰人。所以有人讲说，如果你真的要学会讲道，第一个你要先生在苏格兰，那么这是说法啊，但是这就表明说的的确确在教会历史里面，今天我们所得着的帮助就是从这些先生来的。好，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看一点，就是我们要回到英格兰，我们说过苏格兰呢只是整个这个英伦三岛的一部分啊，那么感谢主，那么我们也读过他们大概的历史，我们也知道他们也付上了代价，他们也流了为主，也流了寻道者的血，然后你看有这么多爱主的人，他们也付上，你读他们的故事实在是非常的感动人。所以今天就只能我们没有什么可骄傲的，有什么东西不是我们领受的呢？有的我们是从弟兄会领受的，有的我们是从长老会领受的，有的是从苏格兰领受的，有的是从德国领受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教会历史就看见说基督圣经太丰富也是太大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还是要回到英国。